弟兄姊妹平安。好，请弟兄姊妹将圣经翻到马太福音15章1到20节。马太福音15章1到20节，弟兄姊妹请听我来读。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们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赐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落口的不能误会人，出口的乃能误会人。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栽种，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落口的是用到肚子里，又落在毛刺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误会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放毒，这都是误会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误会人。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也求主你将你的灵赐给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信仰中得以建立，让我们真的能够归向你这位独一的真神，让我们认识的就是你所启示的，你自己所启示的你，让我们因着这个能够蒙你的悦纳，也能够因着我们对你真正的认识，能够真的来到你的面前，与你有份，与天国有份。谢谢主，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真假信仰。这个题目起的呢，我想做一些必要的注释。真假信仰，什么叫真信仰？信真上帝的一定是真信仰，如果信的不是真上帝，那个就是假信仰。当然我在这里讲真假信仰，不是针对其他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甚至天主教，我不是针对他们。我在这里讲真假信仰，是讲在基督教内部仍然存在着真假信仰。我不想去更多的指责其他的宗教，我只想我们自己要信的真，我们自己要真正的进入到信仰里面。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也从别人的那里，一定从别人那里听到了主耶稣的教训，他们听到了主耶稣的教训与他们所认为的信仰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甚至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主要说在教训里都没有提到，所以他们要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他们要对耶稣讲信仰应该是怎样的信仰，他们希望耶稣你应该传讲我们信的那个信仰。这就是 由法利赛人和文士来找耶稣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和第二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在那里斥责耶稣的门徒。第一和第二节说，那时有文士、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伦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法利赛人和文士向主耶稣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吃饭不洗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他们的信仰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然而你的门徒却没有遵行，对于这样重要的教训你的门徒违反了，你要斥责他们，你要给他们传讲，要让他们传讲吃饭前要洗手。当然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是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的，他们清楚的知道吃饭不洗手不是摩西律法，不是在摩西律法所颁布的，而是他们从以色列人犹太教的拉比那里传承下来的遗传。所以他们就说，对耶稣说，你的门徒犯了古人的遗传。他们把遗传看得这么重要，因为他们把古人的遗传放在了耶稣启示，放在上帝启示的信仰的位置上，所以很重要。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他们不仅把人的遗传放在信仰的里面，并且他们以人的遗传篡改上帝的诫命。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传讲的，我们称为犹太教的宗教，他这个信仰已经不是从上帝启示而来。犹太教的信仰到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人想出来的信仰。耶稣没有回答法利赛人和文士提出来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信仰根本没有关系。耶稣如果说就着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与他们讨论，这样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认同了他与信仰有关。耶稣，你为什么和我讨论？因为我说的这个信仰是与信仰有关的问题，所以你才会和我讨论。耶稣没有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耶稣直接地指出法利赛人和文士更严重的信仰问题，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以人的遗传废弃了上帝的律法，这是在15章第4到第6节所说的。15章第4到第6节是耶稣基督举了一个实例，就是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废除上帝用人的遗传废除上帝律法的实例。其实他们不仅仅在这一点上用人的遗传废除了上帝的律法，这只是一个实例。第4到第6节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我们都学过圣经的实践，在小亚历文达，在海德堡亚历文达都很清楚地讲解圣经的实践。我们都知道圣经十诫的前四诫是讲人与神关系的诫命，圣经的后六诫是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诫命。当孝敬父母是圣经十诫的第5诫， 也就是说第五诫是第一条与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诫命，并且我们从圣经中也看到上帝只有在这一诫命中带有上帝的应许，如果你孝敬父母，你在地上存留的时间就长。这是上帝在这诫命中的带应许，带的应许。我们从这里就看到，当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诫命。然而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遗传却认为，一个人一旦许愿将奉养父母的钱献给上帝，他就不需要再履行赡养父母的责任。也就是说，法利赛人和文士认为，一个人来到圣殿说，我本来应该今年一年奉养父母，举个例子，比如说10万，我把这10万献给上帝了，他就不再需要用这10万钱去赡养他的父母。在他们的传统中，似乎非常属灵，或者说更加属灵啊！我奉献给上帝了，本来应该给父母的，现在我舍去给父母的，我给上帝了，不是更加属灵吗？然而我们要清楚地看到，他们废去了上帝实实在在让我们人要遵守的一条诫命。这条诫命是上帝实实在在说我们人必须遵循的命令，他们把上帝这样的命令废去了。一旦我们废去上帝明确的、实在的、不可妥协的诫命，我们一旦把这个诫命篡改了，篡改成一种虚妄的，只是口头上的，或者说只是一种理念的，或者只是一种说教的，我们就已经将来自上帝启示的真信仰变成了我们人所臆想出来的宗教，就是假信仰。当我们废去了上帝的诫命，我们以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东西来代替上帝的话语，我们已经离弃了真的信仰，进入到我们自己所意向的，或者我们自己所创立的假的信仰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教训中同时还引用了出埃及记21:17的经文。出埃及记17:17经文是上帝的另外一条律法，就是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如果我们不仔细思想，上帝的这条律法似乎与把应该奉养给父母的献给上帝这件事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你说奉养父母的，现在我献给殿里的，和咒骂父母有什么联系呢？在我们如果不仔细思想，就不会有内在的联系。然后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上帝，他绝不会说一句没有什么意义的话。主耶稣绝不会啊，要显示说我对律法熟悉很多，所以我把律法累积起来告诉你们。我们要相信主耶稣把这一条律法与孝敬父母连在一起，在当时候的人所处的场景中，他们一定明白主耶稣为什么将第五诫命与咒骂父母必要把他治死这条律法一起来教导。当时候的人一定明白，不明白主耶稣不会这么教导。如果不明白主耶稣这么教导，那我们的上帝太没智慧了。我们当牧师的，或者说当传道人的，在讲台上可能讲的弟兄姊妹听不明白，但是主耶稣上帝所教导的听众一定是明白的。所以说我们要仔细思想，为什么主耶稣把这两个诫命，把这个第五诫命与这个律法放在一起。 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教训不只是没有实行孝敬父母这一诫命。我们学习过海德堡亚历问答对孝敬父母这一诫命的解释，在海德堡亚历问答中说，孝敬父母是指对父母和一切尊长表示尊敬、爱心和重心，顺从他们的好训诲和管教。也就是说，孝敬父母包括了一条很重要的道理，我们必须在父母的权柄底下，我们必须听父母合乎圣经的教训和管教，我们必须对父母所说的话有忠心。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孝敬父母这一诫命，我们就看将当奉献给父母的钱，如果在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就擅自做主说我将当奉养你的钱已经献给上帝了，这样的奉献如果被认同认为是合理的，那么他们就剥夺了父母有被赡养的权利，就是说我已经不需要再赡养父母了，父母已经不再是我上面的权柄了，我只要在店里说我把你赡养的钱给神了，你在我上面的权柄就是无效的，我就可以不赡养你。他们剥夺父母有被赡养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父母争来的，如果是父母自己争来的剥夺了，我们可能没什么可理论的。然而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这个权利是第五条诫命赋予父母的权利，是上帝的话语赋予父母的权利。所以说如果他们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就把赡养父母的钱奉献说奉献给圣殿了，就是剥夺父母这个权利。如果这样的奉献不被认同是不合理的，那么作为父母就有权利要求子女给予他们赡养的费用。因为你在店里说我把你供养你的钱奉献给店里了，是不合理的，是不被承认的，父母就可以继续要求子女付赡养他们的费用。主耶稣在这里讲咒骂父母必致死，我们就看到，我们就知道犹太人在只实行当奉给父母当奉养父母作为贡献这一人遗传的教训时，他们认为是合理的。他们不但是认为合理的，一旦他们有这样的宣告，父母就再也没有权利提出要他们出赡养费的权利。如果是合理的，父母就没有权利再提出要求赡养。然而父母一旦提出来，就是在抢夺圣殿的物，因为这是合理的，他们已经把赡养父母的钱放在店里了。现在父母说你还是要赡养我，因为第五条诫命说你要赡养我，那就是他就这个父母就在想抢夺别人已经奉献给店里的物。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吗？一旦父母提出来我还要赡养费用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你在抢夺神的物，这就是对父母的咒诅。父母如果说要抢夺上帝的物，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然而事实上父母没有犯这样的罪，这就是咒诅，对父母的咒诅。所以耶稣说咒诅父母的人必咒 必要致死。所以我把这两条律法放在一起，因为耶稣不承认他们这种宣告是合理的，父母是有权提出的。如果你认为父母没有权利提出要赡养费，那么就认为父母落在一个罪中，那就是对父母的一个咒诅。一个父母如果说想抢夺上帝的物，说我们不要说想，就是说一个父母提出要赡养费，能用手指指着父母说你想抢夺上帝的物，在实际情况下就是这样，不是我们在这里空，你要我们要想出一个场景，就是说一旦到以色列人把奉献的东奉养父母的东西献在店里，父母一旦向他的儿女提出来你要赡养我，你要给我费用让我活着，他的儿子就可以指着父母说你在抢夺上帝的物，这就是对他父母最大的咒诅。所以耶稣说咒诅父母的必要致死是不允许的。因此我们看从这个节经这一个今天的经文中看到，把赡养父母的费用献在店里，在实行这件人遗传的过程中，同时违背了上帝两条律法，第一个是违背了上帝的第五诫命，第二个就违背了上帝所说的咒诅父母必要致死这一条律法。所以我们就看到假的信仰，离开上帝话语的信仰，曲解上帝话语的信仰，完全与上帝信仰的本来意思相违背。因此我们就是说，只要你将上帝的话语曲解，我们就认定这样的信仰不是从上帝来的，它一定是一个假信仰。我和第二点和大家分享的，要警醒防范假信仰。主耶稣没有就吃饭不洗手的问题，这是一个古人的遗传教训，与他们争论。因为这一个教训非常明显的与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不相吻合，也就是说这个教训，这古人遗传的教训完全在摩西颁布的律法之外，是人添加上去的。对这样错误的教训，人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比较容易明确知道的，可以说比较容易辨别的。因为我们看摩西在申命记，申命记是一卷摩西重生出埃及记时上帝颁布律法的一本书，一卷书。摩西在重生申命记中重生上帝律法的时候，在申命记的四章第二节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申命记第十二章的三十二节，摩西有同样有相似的话。摩西在申命记十二章三十二节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两次重申上帝的律法是不可加添和不可删减的。如果是一个真正属乎上帝的儿女，他对上帝的教训很清楚，那么法利赛人说吃饭要洗手这个古论的遗传，我们就很容易识破，很容易辨别，这不是出于上帝的，这是不正确的。所以耶稣就没有和他们有类似 这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讨论。而耶稣对那些似乎说的非常属灵的话，实质把上帝的话语扭曲抽空篡改的说教，耶稣就明确地指出他的错误。因为这样的错误对一般的信徒来说，识别这样的错误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样的错误危害性很大，因为它非常的属灵，以为我们在属灵的事上追求，其实却往错误的道上飞奔。所以主耶稣对孝敬父母的法利赛人的遗传，废除孝敬父母这一诫命，主耶稣进行了认真的批判，指出法利赛人这个阴险错误的教训。因为这样的教训看似非常属灵，但是实质上是败坏信徒信心的一个错误教训。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在法利赛人和文士中产生了这种错误教训，其实在我们有人的教会里都会产生，都会有这样错误的教训产生。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在今天这是个高举人的理性否定上天作为的后现代的今天，人们很容易，人们更喜欢将各样的学术充斥在教会里，教会就跟着世上的学问走，教会就会跟着世上的风气潮流走，而不是以整本圣经启示的真理来传讲上帝的话语。我们为了跟随世上的潮流，我们就会肆意的枉解曲解上帝的话。所以在今天许多的教会都认同同性恋，认为同性恋不是罪，把上帝斥责同性恋的那些经文完全曲解。今天也有教会在那里特别的强调圣灵的恩赐，我在这里绝不否认圣灵的恩赐，但是我当我们把圣灵的恩赐强调到一个程度，将圣灵的恩赐超过上帝的话语时候，我们就已经走偏了。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圣灵的恩赐是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应许给他的门徒的。你强调的恩赐却把废去了上帝的话语，那么圣灵的恩赐的根基在哪里？约翰福音9章31节，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9章31节，没有翻到的可以我念给大家听，是一节很短的经文，约翰福音9章31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今天许多教会没有常常的教导基督徒要敬奉上帝，敬畏上帝，没有教导基督徒应该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许多教会却强调，或者说更多的说，我们祈求上帝，上帝就会听我们的。但是我们刚才念的经文，上帝是怎么说的？上帝说，我们约翰福音9章31节，圣经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 如果我们不强调唯有敬畏神、遵循他旨意的神才听，我们就强调我们怎么样祈求神都会听，就是我们罪人的祈求神也会听，完全和圣经的本意扭曲了。更明显的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二节，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二节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些经文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前半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怎么会得着？后半节才是更重要的，是不可少的必要条件，因为我们遵循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因为我们遵循他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所祈求的才会得着。你如果不遵循他的命令，你不行他所欲喜悦的事，你所祈求的都是妄求。但是我们今天的教导就是只教导我们喜欢的那一部分，就这一节经文都能够断章取义，不要说从整本圣经的真理来教导，连一节经文我们都会断章取义，只讲我们喜欢的那前半节，而把后半节我们扔掉。只要我们来遵循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二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到，因为我们遵循他的命令，行他所喜的事。如果我们完全来遵循这些真理，我可以这么说，我们一切所求的事必然是遵循他命令的事，我们一切所求的事自然是他所喜悦的事。因为上帝在这些经文中所命令的就是这个，而不是说我们前面半句，重点是在后面半句。所以说当我们只强调经文前半部分的时候，我们许多时候的祈求都在自己的意识中祈求，在自己的意识中祈求，所求的都大多数都不合乎圣经后半部分的内容。所以我们许多时候说我们所求的没有得着，有的人弟兄姊妹会，牧师啊，我求的为什么没得着？是不是上帝的话不信实啊？上帝的话是绝对信实的，只是我们曲解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重要的部分砍去了，只记住上帝的话对我喜欢的那一部分，所以上帝的话就变成了不信实。把我们必须遵守的、不能舍去的舍去了，抓住我们愿意听的那一部分。我们许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不是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这样，我有的时候许多时候也是这样啊！一看到上帝的话对我的应许很高兴，一看到上帝的话要我遵行的，要我做这个做那，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觉得很沮丧。我们都喜欢听我们喜欢的，我们都不喜欢听我们不喜欢的。所以是有的时候上牧师在这里喊破了嗓子都没用，因为你不喜欢耳朵早就关上了。我有的弟兄说我耳朵开着呢，对，右耳开着，左耳也开着，右耳进去左耳出去了，因为不喜欢，就这么不喜欢，谁乐意听啊？大家都不乐意听，我也不乐意听，谁都乐意听喜欢，但是我们的信仰这么说就是要听不喜欢，因为我们是罪的，不喜欢的才对我们有益。只要不喜欢的是出自上帝而不是出自人，一定对我们益处。所以当一个人不能够谦卑的俯伏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又自己不警醒为自己的信仰守望，啊，我信了就可以了，信，你信了是对，但是你要守望，你要把你的心守望在你这个纯真的信仰里面。你如果不守望，我们就会非常容易的落入法利赛人和文士相同的境况之中，将认识 真上帝的真信仰变为敬拜偶像的假信仰。当一个人所信的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上帝，而是在圣经中挑选那些我们自己喜欢的，认为上帝就是在圣经中挑选我们喜欢的那些话，认为上帝就是我们喜欢画的，我们所喜欢画的那个样的上帝。这样的上帝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臆想出来的，虽然是从圣经中挑出的话语，但是话语这些话语被我们用了，都是我们臆想出来的。我们臆想出来的一个上帝非常会合乎我们自己心思意念的上帝，其实就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偶像。当我们自己心里臆想出一个偶像，却用圣经的经文来支持的时候，我们似乎在那里敬拜的认识的是耶稣基督，是耶和华上帝，其实已经和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上帝相差甚远。我们只不过是在那里妄称上帝的名，拜一个自己所喜欢的偶像。这就是主耶稣在第七节所说的人，主耶稣在第七节所说的人，就是这样的人，这种用圣经的话语来拜自己的偶像，来臆想自己的上帝的人，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他最大的特点，以赛亚先知早就指出来了，指出过。耶稣在这里也引用了以赛亚所指出来的，他们是用嘴唇尊敬上帝，心却远离上帝。他们教导的是人的道理，因为他们的心远离上帝。他们教导的是人的道理，人们借着他们的教导所认识的是人所吩咐的假上帝，假的上帝，不是真上帝，是一个偶像。如果我们认识的是一个不是圣经启示的上帝，而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偶像，我们却把这个偶像命名为耶和华上帝，我们把这个我们认为的耶和华上帝放在教会中，我们每天来教会敬拜他。我们的敬拜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认识的上帝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如果我们认识的上帝只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偶像，我们的敬拜都是枉然。如果我们认识的上帝不是圣经启示的上帝，我们敬拜我们心中的那个偶像，其实敬拜的时候就是在积蓄上帝的愤怒。你不要以为啊，我是在敬拜你。如果你对上帝没有真的认识，或者你对上帝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是不是上帝所启示的他的属性，他的真的上帝，我们的敬拜就是在妄称上帝的名，在积蓄上帝的愤怒，是在拜偶像。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到，他们经常的就是拜偶像，上帝的愤怒临到他们。所以说，我说弟兄姐妹，包括在我们中间的学者学生，包括在我们中间的所有的朋友，我们来到教会，你来到教会，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不要来到教会寻找我愿意听的话， 讨我喜欢的话，我们愿意听的话，讨我们喜欢的话，更多的时候是不是出于上帝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是圣人，我们罪人所喜欢的话就是不到上帝喜欢的话，也不会是上帝启示的话，也不会是来自真理的话。所以我们来到教会要听是上帝的话，唯有我们听到上帝的话，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真上帝，我们的信仰才会有真信仰。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听自己喜欢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假信仰。但是假信仰很快就能够使你的心得到满足，因为你听到的是你喜欢的，我们的心很快就会满足。不过那不会是真正的满足，到有难处临到的时候，到有困难的时候，到自己碰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你心就不满足了，你只是在听的时候满足，因为很合乎我们罪人的意思，我们很满足。假信仰很容易使我们的心得满足，然而真信仰能够使上帝的心得满足。当我们的信仰使上帝的心得满足的时候，我们人的心在上帝的里面也会得到真正的满足。那样的满足才是真正的满足，是任何环境任何困难都不会夺取的满足。这就是我们的真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在第十三节主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必要拔出。只有真信仰中的人才是真正属于上帝的人，那些不属于上帝的人，在假信仰中的人，虽然你能得到暂时的满足，但最终必要显明我们的心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在上帝审判的日子必要被拔出来。主耶稣在第十四节继续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路子，两个人都要丢在坑里。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以为义，自以为义的人就是上帝任凭的对象。不要说啊，我自以为义，我很好啊，上帝也不管教啊。上帝不管教你，上帝任凭你，因为你已经没有希望了，上帝也不想让你有改变。自以为义的人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特别喜欢教导人啊，教导人他觉得很满足啊，是教导人他觉得自己很得安慰。这样的人却给那些听的人带来的是灾难，使听从他们教训的人与他们一样，就像主耶稣在十七四节所说的，都要掉在坑里。假冒伪善的人是最有迷惑性的，因为他们打得非常属灵，比圣经启示可以说更属灵的话语口号。因此我们看整本圣经，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一直在揭露法利赛人和文士那假冒伪善的面具。在马太福音23章15节，主耶稣说了与今天15章10节很相似的话。马太福音23章15节，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雇佣一个人落教， 基督的教却是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和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十四节经文，瞎子里瞎子都掉在坑里，是相似的。所以不管已经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还是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都需要在信仰上、信仰的真知识上努力学习。我们要努力学习圣经，在信仰的真知识上学习。我们信仰的真知识就是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接着学习圣经，认识上帝启示的信仰真知识，不要被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所迷惑，成为地狱之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这么说，每一个真信徒的人一定会在这上面努力。我们一定会在真知识上、真知识上努力。我们如果说不愿意在真知识、在圣经知识上努力，其实我们的信心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第三点，我和大家分享真信仰的根基。我们在教会主日学正在学习罗马书，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基督徒应该对上帝有热心，而且要按照对上帝的真知识有的热心。如果我们只有热心而没有真知识，这样的热心与其他宗教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信其他宗教的人也都会有热心。如果我们没有真知识，对上帝没有真认识，我们就和其他宗教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保罗说，以色列人没有真知识的热心，罗马书说以色列人对神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所以以色列人就与救恩没有关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指责法利赛人和文书，他们同样是没有真知识的宗教热心。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文士是犹太教属宗教的代理人，因此以色列人没有信仰的真知识，是因为他们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和文士没有信仰的真知识。他们的教导，因为他们教导没有将信仰的真知识教导出来，使以色列人真正的认识作为真上帝，所以以色列人就只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以色列人落到今天的境况，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瞎眼呆着瞎子落到坑里的一种情况。没有信仰真知识的人，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他们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要立自己的意。他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意，就要立自己的意。他们会用各样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意。马太福音中，我们刚才念的经文中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用古人的遗传来责备耶稣的门徒，就是要拿耶稣门徒吃饭没有洗手这件事来衬托自己的义，显明自己的义。 主耶稣没有与法利赛人和文士讨论吃饭时不洗手的事情，因为他们有比这更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圣经，不过主耶稣叫了众人来，他教导众人说他没有和法人文士和法利赛人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是教导众人，入口的不能误会人，出口的乃能入会人。这是主耶稣对众人的教训。而且当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个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就解释这个比喻，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到毛刺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的，这才误会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些都是误会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误会人。我们读很快的读，你读一遍读两遍，你读主耶稣对这个比喻的解释，很快的读主耶稣对众人说的话，入口的不能误会人，出口的乃能误会人，你就会有个印象，主耶稣看重的是什么？主耶稣这些教导看重的，主耶稣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主耶稣让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信仰不在乎外表的行为，而在乎人内心的思想，内心的东西。这是主耶稣说的这些话需要让我们明确看到的。我们的信仰，上帝耶稣基督福音的信仰，就是看重人的内心。我们的信仰最重要是我们人的内心，或者说我耶稣基督的信仰所注重的是他的门徒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基督徒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耶稣基督更看重的。耶稣基督不是看重我们基督徒做了什么事，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但是你这个人是上帝不喜欢的，上帝仍然不喜欢你。你做的事可能不是很多，但是你这个人对就是上帝所看重的人，也就是说你心里上帝在你心中是占首位的，上帝的事在你心中永远是第一的。你活着的不是在是你，我们活的再不是我们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我们这样的人是上帝所看重的，也是我们信仰所追求的。所以耶稣说的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人里面的东西更重要。如果我们人里面的东西是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你在外面有更好的行为都是没用的。但是我们人里面没有这些恶的东西，是以基督为基督的心为心的人，虽然你的行为可能还有很多缺陷，我们的行为还可能不能百分之百的完全的按照上帝的心意行，但是上帝就看为好。所以耶稣基督的信仰对上帝有真认识的信仰，更注重我们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我们人不对，没有耶稣基督信仰的人，他们也会做许多善事，也能够做一些慈善工作，甚至看来比有些基督徒做得更大。但是他们的行为绝不会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了表现自己。如果我们里面是以基督的心、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所做出的行为、好的表现， 我们所做出来的善事绝不会是为了表现自己，真正里面内心的人是被上帝得饶，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他的好行为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这样人的好行为不会出于勉强，出于勉强的行为做了就有埋怨，做了就要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但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内里是一个得到上帝的人，他的好行为不会出于勉强，不会去讨人的喜欢，他的好行为也不会有一点点虚伪为了彰显自己，他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的功利思想啊！我做了好事上帝要奖赏我。也我们的好行为也不是为了对自己的肯定或者为了自我实现，出于内心，你里面是一个对的人，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他的行为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存留一切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中，甚至他自己的好行为都是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的恩典我才能够行出这样的好行为，所以他会把所有的感谢都献给上帝。因此里面得到真正得到真信仰的人，是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他的人生一定是个感恩的人生，感恩的人生就不会有抱怨，就不会有埋怨，感恩的人生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人生。我们都知道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计划安排拣选了做成了这个救赎，到日子满足的时候，主耶稣真正的降世为人，做成了这个救恩。我们就是在上帝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恩里面，我们得到救恩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事，做好事善事都是为了荣耀上帝。上帝借着这本圣经将上帝救赎人的计划彰显给我们，我们圣经可以说整本圣经都是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都是上帝救赎人类的真理。上帝在他历史当中的作为就是要启示这样一本圣经 这本真理给我们，为的是要在这个世界中塑造一群有这样生命的人，塑造一群以基督心为心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真的信仰，是从上帝而来的信仰。离开这个信仰，世界上任何的信仰都是假信仰，都没有真上帝的信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行，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求你自己在我们心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有能力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按照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按照你的话语做讨你喜悦的人，将荣耀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